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主内家人平安，我是乐意，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和乐意一起在这里听故事，回应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最近有家人汪姊妹啊，在节目里听到乐意的近视眼比较严重，就发电邮来问候。他是这样写的：您是天父手中的宝贝，父必保守看顾您，稳定您视力，坚立您手所做的功，上主赐福您平安健康快乐，以马内利。哇，真的谢谢姊妹的关怀啊。乐意因为深度近视啊，的确视网膜呢是有衰退的迹象，也有一些慢性轻度青光眼的迹象，但感谢主病情还算稳定，一直还能保持视力，这真的是神的恩典，也在这里和姊妹也和大家来分享哈。乐意谢谢姊妹的关怀之余呢，也来和你们一同为其他空中家人代祷。父与姊妹她的行动不便呢，需要保姆照顾，大家呢可能也记得我们曾在节目里为她代祷。她发电邮告诉乐意哈，最近保姆总是当我妈面说要让我像生育工具一样嫁人，目的是为了让男人来照顾我，好像我在娘家是吃白饭这样的。我真的受不了他，希望早日起来行走，求主让保姆快点离开。那从字里行间，我想你也听到姊妹的难受哈，感到不被尊重。其实和保姆朝夕相对啊，两个人的关系的张力是很大的，很容易理解的。我们来为姊妹来代祷吧。神啊，你是最明白父与姊妹的情况的，求你安慰他，让他经历你的同在，也给他智慧和力量和保姆相处，也求主让保姆能明白姊妹，懂他，求你保守他们俩的相处呢有突破有出路。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也介绍一下今天的栏目默然回首，今天我们会有老朋友劝慰子弟兄为我们讲述他在出信的时候心灵挣扎的故事。
他让我遇上他，
他让我爱上他，
然后
他和我们
一路走来。
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劝慰子弟兄。在我信主之后的头几年，生命完全没有改变，还只是把眼光停留在一些属世的好处上，想让神医治我的身体，改变我的生存环境。在这里我没有说生活，而是用了生存，心中有种以后不知道该如何生存下去的这个迷茫。每天祷告求神能够改变我的环境，但是我的祷告好像泥牛入海，没有任何的回应。那时候心里有抱怨，我祷告就说，神呀，你给那些不相信你的人有健康的身体，好的家庭，好的工作，而我呢，相信您却什么都没有，这不公平。有时候我也像约伯那样想，恨不得自己不生在世上倒好， 在家里没人的时候，我经常放声痛哭，觉得只有哭出来心里才舒服一些。那时候也不愿意见人，也不愿意和人说话。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语言功能都退步了。感谢神没有任凭我这样下去，随着生命的改变，看待事物不再一样，生活环境也慢慢有了改变。在学习神的意志原是好的这个功课，现在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事物都不是无缘无故的，甚至是对我的生命有益处的，只是有时候我不知道而已。我也不敢夸口说现在已经完全学会了顺服，还在学习过程中，心里头的自卑感还是存在。神为了对付我生命中的这个顽疾，一直在操练我。一个方法是让我融入到团体生活中，还有一个方法是让我直面自己的内心，因为故作坚强也是骄傲的一种。一直自卑不敢面对也是骄傲的一种。只有真正的敞开自己，把一个真诚的自己摆在神的面前，神会微笑地看着我，就像诗人说的，他以笑脸帮助我。
今天我们迎来了听众朋友都很熟悉的劝慰者弟兄。劝慰者弟兄你好。
乐意老师好，弟兄姊妹大家好。
今天会聊你的身体状况，对吗？对你的影响哈，你大概简单说说你身体是有什么状况好吗？
我是从2岁的时候因为发高烧引起的脊髓灰质炎，也就是俗话说的婴儿瘫。在这几十年当中呢，其实小的时候也去各种各样的医院去看病啊，去动手术啊，但是呢效果都不大。现在我的身体状况是不能走路，但是呢也不是说就每天就躺在床上，我是坐在沙发上，十几个小时，感谢神的保守吧，有时候也没感觉到累，所以多少的能够在网络上做一些事情。我也是祷告神，我说神啊，能保守我的身体能够平稳，我也不要求有多么的健康多么好，能够平稳，能够多少的做一点事情，要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我说我这个人生啊真的也就太枯燥了。
我知道你不光是做一些事情，你是一天做很多事情。
神的恩典，神的恩典。
我们有什么要纪念，就是身体方面会不会比我们其他人容易发烧啊，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难题，除了不能走动之外。
这个真的非常感谢神。我指着主夸口吧，我好多年没有感冒过。这个身体状况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觉得因为身体没有力量，就是有的时候觉得有一点乏力吧，这个还好，总体来说状况还行。
那我们也请听众朋友也纪念你乏力哈，有些时候。那你刚才在故事里面就谈到，当你起初觉知之后哈，神没有马上治好你的病，所以你心情就是比较郁闷，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对吗？
对。
那信耶稣之前是不是心情也是这样子？
在没有信主之前，其实我的状态就是这样。再往前推20多岁的时候呢，那时候因为经常去市场上去做买卖啥的，那时候也没觉得怎么着。但是呢等着就是说不做买卖了，自己一个人在家闲暇下来的时候，真的就想想自己的未来，觉得没有出路，很绝望。说到我信耶稣啊，真的我觉得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甚至是有一点神迹在里面。就是那时候你看我们刚搬了新家，我们家楼上正好呢是我们老家的，我管他叫奶奶，我们多少那了还沾点亲戚，他就是信耶稣的。有一次他去我家串门，我那时候呢是在卧室沙发上坐着， 他跟我妈在客厅里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了耶稣，他给我妈传福音嘛。
嗯。
哎呀，那时候我的心里头就听到了耶稣这两个字，我就砰砰跳。
嗯。
有一种心里非常强烈的感觉，
嗯，
让我妈去上他家给我拿一本圣经。
哦，但之前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接触过，那是在93年左右吧。
哦、
93年左右，我奶奶蹬着三轮拉我去过两次教会。
哦，
那时候呢，就是什么也不知道，光知道有耶稣这个名字，知道他是神。
嗯，
那时候去了两次，因为在教会当中，那时候身体根本就不好，上下三轮没人帮忙，根本就很难。
嗯，
很多人就是说在旁边走来走去，走过来走过去，都没有人帮忙。我就感觉到，哎呀，这个人之间这么冷漠。所以说那时候我就没再去啊。
嗯，
这一晃就耽误了我10年的时间。我妈就是说那时候上那位奶奶家拿了一本圣经过来，
嗯，
我就开始读。当然那时候读圣经是不太明白的。
嗯，
那位奶奶因为在老家服侍也很忙，
嗯，
有空的时候呢她就来给我讲一讲。
嗯，
所以说我信主是圣灵的催逼。03年春天，
嗯，
认识了主耶稣，读圣经，到了04年的夏天嘛，
嗯，
那位奶奶就是说受教会的委托上家里来给我实习。
嗯，就之前已经认罪悔改了，对吗？
哎，对，他带领我做的决志祷告，相信了神之后，其实那时候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希望得到神的医治，
嗯，
找到了这位神，好像就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嗯。
所以说后来随着慢慢的相信读圣经，
嗯，
那时候呢就很期待很期待的希望得到神的医治，
嗯，
希望神能够改变我的这个状况。
嗯， 嗯，哦，所以希望越大就失望越大，我能这样说吗？
差不多吧，确实对神有很大的期待，因为就像圣经当中说的，神什么都能做，
嗯，
而且呢带领我信主的那位奶奶，她是亲身经历过的，就是说在我们老家，
嗯，
在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就是说有好多人就恢复健康了嘛。
嗯，
这让我更加的期待。
我也有眼睛的毛病哈，如果有人告诉我，哇，已经有很多人呢，他的近视全都没有了，我有几千度近视啊，那可能我就渴望，哎，结果所有人的近视都好了，我还是这么深近视啊，真的很难受。那
对对对，其实那种失落感就是更强烈一些。嗯，我那时候向神祷告，
嗯，
就是说神啊，你看我相信了你，
嗯，
可是我现在这种状况如何能够荣耀你，就是说看看我那些个亲戚啊朋友啊，他们都过得那么好，
嗯，
但是我的这个状况没有任何改变，他们知道我是相信你的，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好像相信了主之后就会给你大富大贵呀，身体健康呀，这些东西，
嗯，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
就是常常做类似的祷告对吗？
嗯，差不多吧，有的时候甚至泣不成声的哭到这样子的祷告
啊，很难受啊，很难受。
有没人的时候我经常痛哭的原因，一个呢就是觉得哭出来心里轻松一些，
嗯，
再一个那时候可能心里头也有那种想法，
嗯，
神啊，你看到我的痛哭流泪，
嗯，
你难道不顾我吗？
嗯，
其实也有这样的想法，好像用我的痛哭来跟神谈条件。
嗯，有没有想过以死相逼啊？就是
有，这个太有了，不止一次。
嗯，
就是说神啊，如果说你改变不了我，你可以把我接去。
为什么我这样问你啊？我预先这些都没想过要问你，而是我尝试带入你的刚才那个痛苦当中，我马上就想到我想死，就是如果。对，这么痛苦，怎么喊他都不理我，我就死给他看吧。我很自然就会有这个想法。
对，其实像我想死的念头，
嗯，
真的那不止一次。曾经在我信主之前，曾经有过2-3次要付诸于行动了。
嗯，
不管是喝农药啊，还是摸电门啊，
嗯，
那都要付诸行动了。但是我就发现自己最后那点勇气没有。信主之后就想着，神啊，若是你不能够改变我，我那时候的改变还是寄希望于外在的。你若是不能够改变我，你就把我接去。我真的不想待在世上这样子的活着，跟神的那种角力，心里那种挣扎、痛苦、绝望，真的有的时候用语言好像都说不出来。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这种情况延续了多久？
延续了接近五年。
哇，但现在回想，你觉得当时为什么还是没有放弃信仰，还是继续能熬下去？当中有什么隐约的力量在背后支撑你呢？
对，您这样一提，其实我原来是没仔细想过这方面的。我那时候真的虽然那么艰难，我从来没想过要放弃信仰。那时候其实读经也挺多的，还记笔记。我就想着找一些事情让自己尽量的不要胡思乱想。然后有一段时间呢，也是沉迷在追电视剧当中。就是想用这些东西不要让自己的脑子闲着。那时候没有放弃信仰，神的恩典，神没有丢弃我。
你当时生存的手法有点逃避哈，例如看电视啊，或者是哪怕只是读经，可能也是逃避这个方法。但我不会否定你，我觉得隐隐约约，我觉得你还是有一个生命力，有一个盼望。逃避可能只是其中一个策略，但你心中还是有盼望。我还是佩服你，而且我不会否定你这五年，可能就是人生当中一个必经的过程吧。就是约伯他也是挣扎好久啊。
是，那五年现在想想确实不容易。其实外在的生活，我是没有多少变化的。因为一直以来生活其实就那样，因为有的有父母来照顾啊。生活各方面其实那时候没有什么起伏。就是内在心里头的这个起伏，是很大的。
我听你这样讲，其实父母可能也对你不错，对吗？这五年了，或者之前一直都支持你。
对，我父母照顾了我接近四十年。
啊，很不容易啊。
对，很不容易。在这其中肯定其实也有过很不容易的时刻。因为毕竟长年累月的这样子的照顾确实不容易的。
我也为你感恩，有这样的父母。
对，感谢神支持。
那弟兄啊，你觉得是怎么走过来的？怎么这五年不是第六、第七、第八年，就突然就可能不是突然哈。总之，怎么后来慢慢走过来哈？那个转变是变了什么？还有这心境有什么改变？有什么突破？
哎，这个其实那一段时间真的我的状况很糟很糟的。而且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因为不愿意跟人交流。长时间有的时候家里也没多少人，也不来人。我的语言功能都退步了。我就发现我不能再这样子的下去了，因为这样下去之后，那情况会越来越糟，不单是影响我自己，而且影响了别人。
别人是指谁？
别人差不多也就是像我父母，我的弟弟，我弟弟呢刚生了一个儿子，有个小侄子，挺可爱的。真的，我觉得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尤其是我和神的关系如果再这样下去，自己会更痛苦。其实那时候听良语电台节目也有一段时间了，读经、记笔记、祷告，听良语电台的节目，但是做这些好像我的生命没有融入到进去。至于说我是如何改变的，我到现在仔细想想， 也没有理出一个多么有序的头绪来。其中有一项是神赐给我一个非常强烈渴慕装备神学的心。第一就是我那时候下定决心要背经句。
嗯，
那一段时间我把经文抄写到本子上，真的连晚上睡觉之前也在默念，也在背。有时候晚上做梦都是在背经句
啊，这样。
再一个呢，就是随着背了有一段时间之后，
嗯，
我就觉得我应该在神学上应该装备一下，
嗯，
所以说神把这样子的一个渴望放在我心里，
嗯，
那时候也有挣扎，觉得自己又不能够去教会服侍，
嗯，
装备了也没什么用，
嗯。
但是呢就是想学学，那时候我挣扎了差不多也有好几个月，
嗯，
在08年那时候，还没到52的时候，
嗯，
也快接近52的时候，我下定了决心要学习那个义工课程，
嗯，
从那时候开始。
我听你这样讲我觉得很真实，谢谢你的坦白，就是说当中其实痛苦没有减退，还是觉得意志消沉，没有很大的突破，但是在当中呢又一边在找出路，对吗？因为你背经文，你打算修读神学课程，我猜你也是在为自己找出路，对吗？就是一边还是有痛苦的感觉，但是一边又不放弃找出路，我能这样说吗？
我那时候倒没想过是找出路，
嗯，
我就想是找点事儿干，
嗯，
不想让自己闲下来，因为脑子闲下来我会胡思乱想，情绪也就很悲观，所以说我就想让自己找点事儿干，我还是要在神学上装备一下，最起码我自己对圣经能够更好的理解，
嗯，
我对神能够进一步的认识，这也挺好，就想着要学习的。
那还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我刚才问的，当时你的选择，我听你这样讲，到2008年哈，你的选择都是，虽然神还没有医治你，你也很痛苦，但是你还是没有放弃信仰。
其实现在想想，就像您刚才分析的，内心深处可能还是有一种盼望，
嗯，
对神的一种盼望，没死心。按照我们人话说，就是心没死。要真是死心了，对啥都提不起兴趣来了，
嗯，
可能那时候自己放弃自己，其实放弃自己是很容易的，放弃也就完了。
很感动，就是很真实的弟兄，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都是一边还没有出路，一边痛苦，但一边心不死，还得继续做点事情。我相信这也是圣灵一直在你里面动工，慢慢的去改造你。
我也相信这是圣灵一直在我心里头做工，
嗯，
最起码他保守着我那个心没死，
对对，
还是让我有那么一点点的盼望，
嗯，
就像是在黑暗当中有那么一点点的光，有那么一点光，人就不会说非常恐惧。对，我是属于那种慢慢慢慢的，
嗯，
哎，神改变了我，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慢慢慢慢的经历神。
嗯，
他不是一下子让我经历，也不是一下子就像是人家说的醍醐灌顶，一下子你开窍了。
嗯，
我没有。
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
我以喜乐的心坚持。
生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我要跟唱戏到底，
心灵絮语。
乐意很欣赏劝慰者的坦率，他和我们听过的很多故事的主人翁一样，很坦诚地回顾往事。当时他真的很痛苦地向神求神迹医治，但同时他还是坚持祷告读经，在神学上装备。后来不知怎的，经过5年，慢慢心境就平复下来，接受了身体的状况。但我想告诉你啊，其实当你继续听故事的下集，你会发现他能心境平复，还是因为神赐他有力的因素的。那有力的因素是什么呢？在这里先卖个关子，记得收听下集，你就明白了。刚才听劝慰者说，现在的身体是比较容易疲乏，我们一起为他祷告吧。主啊，劝慰者弟兄对你很忠心，也看到你对他不离不弃。我们知道他能和你有这样亲密的关系，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也求主医治他的疲乏，赐他源源不绝的精力，让他如鹰展翅上腾，无后顾之忧地服侍你。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成长是一个过程，带来
感恩、
喜悦、
满足。
成长需要
毅力、
指引、
同行、
万手并肩。成长路上，
一起行啦！
一起练，
一起走，
一起同行。
10月13日起，逢周四。故事新天空将推出新栏目，
同行成长故事。
昨天你为你介绍故事新天空秋季换新衣服了，10月13和11月11日将分别推出新栏目。那10月13日的栏目的名称是同行成长故事，栏目的特色是你可以和我们同步追求生命成长。每周乐意会把讲义放在网上，你可以下载，先自己进行生命反思，然后找2-3位肢体进行小组讨论，彼此带导。请你为节目的制作祷告，也记得到时收听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听说写演评验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明天见，拜拜。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